今天给我们翻译是《路加福音》八章16-21节，《路加福音》八章16-21节，我来读。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阿们。我在大学的时候主修文学专业，所以在大学期间学习了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并阅读了许多剧本。当时的感觉只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很有趣，但是当我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神学院的时候，选修了一门名为基督教与文学的课程。这门课程的教授是一位曾主修莎士比亚的英语文学专业的大学教授，后来他进修神学并成为了一名牧师。因此在神学院期间，我又重新阅读了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然而即使是读同样的作品，与在大学时读的时候感觉完全不同。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细致入微地描述着人类的形象，与我在大学时读的感觉完全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我的世界观和对人的理解已经有所改变。如果我现在在阅读这些作品，可能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圣经作为神的话也是如此。记得我在大学读的圣经，我在神学院读的圣经，以及我在瑞士日内瓦以外国人的身份读圣经的时候，都有很大的不同。当生活的位置发生改变的时候，神的话语对我来说感受到的深度就会有所不同。不仅是作为一个牧会者，作为基督徒，我定期的持续的在阅读圣经。然而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每年我关注的部分都会有所不同。有的时候是非常熟悉的经文，有的时候是不熟悉的经文，有时是之前没有留意的经文，有时是我之前无法理解的经文。这些话就像刀一样刺痛我的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纠正我的生活。当面对神话语的时候，发生这种体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和属灵的土壤在每个时刻都有所不同。在过去五周的星期里，我们研究了撒种在四种土地里的比喻。正如上周所说，我们不仅属于四个土地当中的一种，而且我们的生命和灵魂在这四个地方反复的旋转，并这并不夸张， 就像自然界有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一样，我们的人生和灵魂也至少有这四个不同的季节。那些并没有出生在基督徒家庭、基督教家庭当中的，而是在成年或者以后意识到主的存在，开始过信仰生活的人们，他们共同的一个告白就是：当时虽然没有感觉到，但是神无数次的来找寻自己，并且敲他们的心门。原本自己只要听到基督的"基"，就会感到不适和烦躁，认为教会只是一个人们聚集的地方。但现在回想起来，参加基督教学校的时候，勉强自己参加礼拜，用神定期来找寻，包括朋友的劝告、同事或者熟人的传福音，以及家庭成员或恋人来劝告，他认识到这一切都是神向他施予恩典的方式，来找寻他的事实。就像我们的生活和灵魂的土壤一样，人生的季节也在变化。有时我们会感觉到神在触摸我们的心田，那时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一个反应。有时阅读圣经会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而热泪盈眶，这是因为神正在触摸我们的灵魂。当我们在礼拜的时候听牧师讲到的时候，有时感觉到那话语是直接针对我，这不是因为牧师讲得好，而是因为神正在耕耘我们灵魂的土地。有感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顺从。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落在四种土地的比喻，这个比喻唯一一个同时被记录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的比喻，可见这个比喻非常重要。此外，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用尽全力高声呼吁。因为在信仰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比正确聆听神的话语更重要的了。但是听神的话不仅是用耳朵听，我们也需要用眼睛、用心灵，通过我们的生活来聆听。在这个比喻当中，正确的聆听神的话语并不是结束。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通过另一个比喻和事件，再次讲述这个内容。经文16节：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在四种土地上撒种的比喻之后，耶稣讲了灯台的比喻。现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不使用电的地方，即使没有电，也几乎没有不用火柴或打火机的地方。但耶稣当时的情况不同，灯火虽然珍贵，但点燃本身并不容易，因此外出的时候只点燃灯火，不至于熄灭的火花，然后回家后点亮火焰，将灯放在灯台上 生活。这个比喻不是耶稣仅仅为了解释如何点燃灯火或者如何管理灯火，而是与这个比喻类似的，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有记录。马太福音5:14-16，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最重要的功能是照亮黑暗，因此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话蕴含着世界是黑暗的地方的含义。我们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黑暗的事情发生，我每天通过报纸、广播看到黑暗支配着一个人之后，人会变得多么可怕，多么邪恶。另一个光的重要功能是可以引路，在漆黑的夜晚，没有月光或星光的夜晚，驾驶着前灯坏掉了汽车，如果行驶在陡峭的山路或乡间小路上，可以想象到是怎么样的场景吗？在没有路灯的高速公路上，如果汽车没有前照灯，甚至无法辨别几米之外，但如果打开前照灯，可以看到几十米之外。如果将前灯调整为远光灯，就可以看到100多米之外。耶稣说，世界不仅处于黑暗当中，甚至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地方。他认为只有基督徒才能够驱散那黑暗，引导人走正确的道路。可见主如此信任基督徒，我们的作用非常重要。在称耶稣的门徒、基督徒们为像灯一样的存在之后，耶稣又接着说，17，因为掩藏的事没有被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有一句话说，打喷嚏和爱情都无法隐藏，没有人可以面无表情的打喷嚏。突然打喷嚏的人看起来很有趣，爱情也是一样，当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更频繁的梳洗头发，有可能一天洗2次头发，喷更多的香水，比以前化妆化得更漂亮，已经够漂亮了，还是觉得不够好看。也可能花更长的时间在衣柜前更换衣服，即使衣柜里满满当当的，也觉得没有衣服可穿。因此，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他们会经历一些无法隐藏的变化。曾经有不允许在大街上通行的通行禁止时间，或父母强制规定孩子回家的时间，在英语中被称为 curfew。这个单词来自法语 curfew， 也就是覆盖火。从1977年到1990年，韩国有一项夜间灯火管制训练的制度，旨在应对战争中敌军的夜间空袭。那个时候晚上10点，当警报声响起的时候，家里的灯都要熄灭，窗帘要拉上，只在不会泄露光线的空间里点上灯，家人聚集在一起。那时通过窗户往外看，整个世界看起来很黑暗，但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到每个家庭都有微弱的光亮透出来，无论多么微小的光芒都无法隐藏，只要是有光照亮，就会照亮周围。同样怀抱神话语的人时间久了一定会显露出来。耶稣也反复强调听从神的话语和遵守话语的重要性。18节如此见证，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听到相同的话语，也不一定会产生相同的效果，也不会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听到相同的话而发出相同的亮光。因此神告诉我们要谨慎听话。但这节经文的下半部分里面的内容似乎我们在哪里见过，而且不能一下子就理解。马太福音25章有一个关于才干的比喻，一个主人离开本国去他乡，召集了3个仆人，并按照各自的才干分给他们5个银子、2个银子和1个银子。1个银子根据当时的汇率约为340千克。多年之后主人回来要求他曾经分配银子的仆人进来清点，其中收到5个银子的人又赚了5个银子，收到2个银子的人也赚了2个银子。主人对这2个仆人说的是同样的内容，夸奖他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于是这2个仆人就可以享受到主人的快乐。但是那个得到1个银子的人把1个银子藏了起来，之后原样的拿给主人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严格的人，在没有种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集，因为我害怕，所以把这1000银子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来的银子在这里。听到这话生气的主人对他说，你这个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播的地方收据，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你们于是把他的1000银子拿去交给那个有10钱银子的人。按我们的想法，主人应该把5个银子交给那个有5个银子的人，把1个银子交给那个有10个银子的人，这样3个人就会分别拥有 九个银子、四个银子和两个银子看起来更协调，但是看起来就会更协调。但是主人却反而夺过那个只有一个银子的人，让那个已经有十个银子的人得到它。然后最后结论是马太福音25:29，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今天的经文与这个内容是相同的。从学习的角度来看，学习好的学生会以自己所知道的为基础，积累更多的知识，可以走向更高深的学术道路。而知识不多的学生则更加随意地积累知识，最终连先前稍微了解的事情也不知道了。这与一个接受了主人称赞和责备的区别在于，是否正确理解了主人的话并加以行动是有关的。这同样适用于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信仰程度取决于我们如何接受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视为生命的人，圣经就成为永恒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视为光的人，圣经就成为一盏照亮人生黑暗之路，并指引人生方向的一盏灯。相反，对于只在急需的时候才随意打开任何地方来使用的人来说，圣经几乎就是一种符咒。而把神的话只是看作一般教养的书籍的人，那么圣经就对他来说成了一本教养的书籍。而对于那些把神的话语看作配饰的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去寻找，否则就会疏远，那么他的信仰也就会像耳环一样来回摇晃。我们每个人越认真地倾听神的话语，我们的信仰就越真实越真诚。此外，当我们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中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神的话语就会融入我们的生命，结出生命的果子和真理的果子。因此，如果我们守护神的话语，那么接下来神的话语也会守护我们。今天的经文介绍了另一个事件，以强调神的话语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有多么重要。19-20，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句话并不是直接接续前面的事件。如果按照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顺序，耶稣在讲述撒种的比喻之前，进到了一个人的家里传道。由于人们拥挤，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人向耶稣传达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尽管如此，路加还是 路加在记录撒种的比喻和耶稣的家人来访之间的顺序颠倒记录下来，是为了强调听神的话语和接受神的话语有多么重要。事实上，当时耶稣的家人他们来找耶稣，这是因为当时有人指责耶稣，他的认为他的精神不正常。此时他的家人们为了来确认耶稣是否真的精神正常，是否饥饿流浪，是为了要找寻他，带他回家。换句话说，他们是出于人，出于作为人的关心而做的事情。然而耶稣揭示了真正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人。21节，耶稣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这段话可能会让家人们感到有些不愉快，也可能会让人们认为耶稣是否忽略了家人。当然这不是这个意思。后来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曾请求门徒约翰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并且他的弟弟雅各成了初期教会的领袖。从这一点而言，可见耶稣并没有忽视家人。然而耶稣将神国的家人定义为听从并遵行神话语的人，就是家人。因此任何听从并遵行神话语的人，不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可以成为耶稣的家人。我们每个人为了要成为主的家人，也必须要成为遵循话语、听话语并遵循的人。也就是说，遵循话语并行事的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共同体是主的家人。在新冠疫情之前，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已经开始实施传播主日礼拜、周三查经、晨祷等活动。自新冠疫情以来，参加礼拜的教友通过视频参加主日礼拜、圣经学习和祷告会的人数比以前多了很多。在线参加礼拜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参加礼拜，因此即使没有处于马普区域的我们教会，即使在首都圈或者是其他地区，也可以实时参加礼拜。甚至即使在国外，也可以实时参加礼拜，这也是在线参加礼拜的一个重要的优点。但在线礼拜一个重要的缺点是很难集中注意力，特别是当一个人独自参加礼拜的时候。当我们在线参加礼拜、圣经学习或祷告的时候，请大家以一个清醒的心态来参加吧。特别是当主日参加礼拜时，在家的时候也要以来到主日参加礼拜同样的服装来参加礼拜，这样可以更加集中注意力，会全心的向神献上礼拜。如果发现在线参加礼拜会让人分心，无法全心的向神献上礼拜，那么就请来到现场的教会来参加礼拜，这将是有助于我们信仰成长和成熟的礼拜活动。同样适用于教区圣经学习，如果在主日礼拜期间分享信仰生活的总论，那么在教区圣经学习小组当中则分享信仰生活的细节。当我们与同处于相同生活阶段的教区成员分享基督徒如何生活、如何应用圣经来 过好生活的时候，我们将经历不同于在主日礼拜中所经历的恩典和神的作为。重要的是，通过主日礼拜和教区圣经学习，无论是听神的话语还是直接读神的话语，我们必须正确的听和实践话语，否则我们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担当作为光世上的光的角色，也不能成为健康的主的家庭成员。今天是受难主日，我们纪念并怀念耶稣基督为了赐予我们永生忍受苦难。我们原本处在黑暗当中，所以我们原本是死于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代赎之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永恒，并成为永恒的光，成为永恒的主的光明。此外，我们原本是基督之外的人，不是神的家人，但是耶稣基督永远的赦免了我们的罪，成为了我们和神之间的桥梁，因此我们就成了在基督里的存在，成了主的家人。耶稣对那些听从神话语的门徒来说，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就像英语或法语一样，希腊语动词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在英语当中，根据主语的人称和数的变化， be 动词可以表示为 am、 一直、 are 等不同形式。除了在一般动词当中，第三人称单数动词要加上 s。 与英语相比，法语的动词形式要多得多，希腊语动词的形式也是不同。当主语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时候，动词都不同，而且当主语为单数或复数的时候，动词的形式也是不同的。因此根据动词的形式，我们可以知道主语的人称和数。因此当主语是代词的时候，通常会省略主语。即使主语是代词，当强调的时候就不会省略掉，而是要表达出来。比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我是好牧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都使用了主语，这是为强调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道路、真理、生命存在，除了我有就不可能结出果子，只有我才是好牧人。是为了强调这样的内容，主语都没有省略掉。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主语是你们，这句话强调的是你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的存在，成为光的存在的就是听话语的主的门徒。因此话语当中的意思就是，只有你们能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只有你们能向那些不知道方向的人们指示正确的道路。然而听耶稣话语的门徒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像韩国的长官或国会议员那样的人吗？还是像在韩国得到最多利润的公司的代表或高管那样的人吗？又或者他们是那些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知识的大学教授？他们大多数是加利利的渔民，还有一些是受到自己的热心左右的 狂热的热心党员，甚至还有一位曾经受人指责的曾经是税吏的人。耶稣并没有犹豫的对这些人，耶稣并没有犹豫对他们讲话，对他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很了不起，而是因为主的话本身是生命的话语，真理的话语。只要正确的听取和领会主的话语，那么主的话语就会在他们里面发挥影响，发挥作用。他们接受主的话语，并按照主的话过着忠心的使徒的生活。他们在世俗的眼光当中，可能看起来平庸无奇，甚至一无是处。但是主的话语造就了他们，他们所讲的话语一直传到今天。今天，向我们传讲话语的耶稣基督，是战胜世界的主。他如今也毫不犹豫地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就像一座灯塔，对于那些在黑暗的夜晚当中需要穿越风浪的船只来说，灯塔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就像那些船只一样，我们是那些照亮正确道路的存在。然而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忘记，灯塔永远不会自己发光，灯塔需要一个好的守护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灯塔。永远的光和守护灯塔的耶稣基督，他通过十字架流出救赎的宝血，让我们成为了世上的光。因此，当我们紧紧依靠主耶稣基督并倾听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那盏照亮世界的生命和真理的灯塔。那么我们因此就可以战胜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的信仰生活来说，没有比正确倾听神的话语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过去的六周期间，我们已经确认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么重要，以及根据我们如何听从这些话语会产生多么大不同的结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法结出生命和真理的果子，没有神的话语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听从话语，就无法在这个世上成为光。如果我没有正确的听从神的话并正确的行事，便无法成为神的家人。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神的话语生活了很多年。我们误以为只要在教会里面，并将我们所知道的世上的知识混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过得很好。主为了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又为了让我们成为主的家人，让我们纪念主的受难，让我们再一次的默想主的苦难。灯塔只有在有灯塔守护者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真正的灯塔。让我们把生命作为灯塔交托给成为永恒的灯塔守护者的主耶稣，使我们成为 引导人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生命和真理之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